其实在这两个阶段的时候，我就很明显感受到自己其实已经在三年前，如果遇到同一件事情的状态下，这个情绪跟我后面思考的方式跟处理事情的一个状态跟思辨能力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问我说灵性觉醒到底带来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它带来的是比较多的是更适合自己的状态。
喂喂喂，聊心情，聊人生，聊感情，聊婚姻，聊什么都聊，欢迎来到地球妈妈的 Live Talk。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地球妈妈的 Live Talk。 实在是因为之前已经停更了两周，我不想再停更了，然后再加上声音好像也回来了，虽然说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可能有点小夸可弹可弹的声音，可是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起来还是觉得是顺耳的啦，还是觉得是听起来是清楚的啦，因为我觉得自从遇到上礼拜那个突然失声，突然没声音的时候，真是吓爆了呢！真的不会知道说原来自己没有声音会是什么样子，真的是太可怕了。就当你真的想说点什么话，或是你真的只是想跟就是平常一样聊聊天什么啊，或者是跟孩子们请他们做一些事情啊，或者是导正他们的一些状态，指责等等的，你这根本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呢，医生又告诉你说，能不要发声就不要发声，怎么可能啊？我们就是你知道，从起床然后到睡觉，一定要讲多少话，然后再加上之前老高不是有拍一部影片吗？他就说，男生的脑跟女生的那个语言脑是不一样的。女生呢，一天可能要讲上万个字，可是男生可能一天可能才几千个字吧，所以这个差距极大。然后我也突然有点好奇说，那是不是在做声音的工作者好像都是女生居多？但这好像也不一定啊，我也没有一个实际的数据可以告诉大家。但 anyway， 我今天不是想要跟大家聊这个，而是说要去聊一件事情，就是毕竟大家可能如果追踪我的现实动态会发现我上个礼拜根本就是一团乱了，就是发生了许多的事情，然后甚至是来度我这次的难关。那我究竟遇到什么难关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首先呢，今天呢这个录音是用着我的新的电脑，那大家听到新的电脑之前应该就会知道说旧的电脑怎么了呢？如果有看现实动态的人应该就会知道说，地球妈妈最近呢因为跟一个朋友合作，所以有在接他案子，然后也就是这个月会北中南东到处跑。那也因为需要电脑的关系，然后又不小心呢因为一个就是遇水则发的事件，所以我整个电脑整个是泡在水里面。那跟着我大概六年左右的 MacBook Pro就这样给拜拜咯。那我那天真的是那个心情啦，那个情绪起伏就像是坐云霄飞车一样，真的是太刺激了。就当天呢，其实我还在发烧，应该也不是发烧，应该说前阵子就在发生这件事情前阵子前几天，我人都是处于在感冒重感冒发烧状态，然后我都有去快筛哦，快筛是阴性，所以就能排除说是 COVID again， 就是它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感冒而已，只是我觉得可能是身体也很久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病毒的大逃杀，所以我的免疫系统在有点烂的状况之下就会被进攻到体无完肤这样。那也因为这个感冒，然后我连续发烧大概两三天，那好不容易在出差的当天身体有比较好转，所以我就带着有点疲惫的身体，然后就是让自己好好的去把那一天的工作给完成。那这一天的工作完成的晚上回家就发现，哈哈，我的电脑泡在水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的保温瓶派气咯，整个漏水，真的是漏到一个我真的不该怎么说耶。虽然说那天我已经把很大量的水已经 喝掉，然后只剩下一点点，那我没有想到这么一点点居然让我的整个笔电泡汤了。但是 这个心情起伏就像是我今天好不容易早上感冒好一些，身体比较和缓的状态之下，然后我终于能抛家弃子出去工作。应该说我觉得有点像玩啦，反正就是出一趟远门，只有一个人，然后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虽然是工作，但是你还是可以在这个工作当中去让自己有一种得到休息的感觉。那在这整个工作结束之后呢，然后也跟朋友去吃了很好吃的晚餐，然后吃了晚餐之后呢，整个心情愉悦啊，准备要搭高铁回家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电脑居然里面都是水，然后包包也都是水，然后就赶快请了高铁站务人员，看能不能提供卫生纸、纸巾，赶快把那个电脑表面擦干净，然后也把包包清洁了一下。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也心里想说，哦，真的是各种，如果是当下啦，就是我相信正常人应该都会有什么干声连连啊，然后一定会有各种就是懊悔啊、苦恼啊，就怎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怎么那么衰。因为你也知道电脑泡水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它可能会让你整个电脑给报销，那就像我这次的状况一样。没想到呢，我这次的电脑就在我这一次泡水事件当中就真的和平的去了呢。其实也是可以修，但是他要花更多的钱。那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我也一直在抉择说我到底要不要换新电脑，还是我就把旧电脑修好就好。但是以鉴于说他已经用了6年的资历，再加上去年也其实有把它做一个大整理，就是主机板也换了啊，然后电池也换了，本来以为他可以再战了2年，殊不知他就真的这样手中成金。就是因为这次的泡水事件之后呢，那个维修人员就跟我讲说，哎，主机板烧坏了啊，然后那个触控板也烧坏了，然后电池也有受损，所以整个换下来其实也是要18000块。因为毕竟 Mac 真的是啊，它是好用没错啦，但是你知道它的机械毕竟比较精密，所以它遇到这样的状况其实有点扛不住，它就会有很多的受损。那 Mac 的他们的一个主机的这些，它的一些应该说它里面的一些零件它又非常的贵，就是因为它好嘛，所以它就必须要用更好的材料去组织这台电脑出来。那想当然的啊，这样子整个算下来，其实我就后来就想想，如果我这边换下来已经10000多块，然后再加上之前去年那个大整理，这样我等同于已经再搭一点钱我就可以买新的电脑了。那我后来左思右想，又开始觉得说，是不是干脆就来换新的电脑算了，反正旧的电脑它如果这样维修完，可能顶多又只能再撑个1-2年，那我要抱持着这个可能它随时都会挂掉这个状态，那是不是买一台新的电脑会比较好。但是呢，毕竟是要买一个新的电脑，那新的电脑它毕竟还是要花上一点费用，但是呢就在球妈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并没有那么多余裕去有这个费用去负担一个新的电脑，所以势必只能分期嘛。那分期其实平常也有很多的生活开销要支出，那我现在唯一的工作其实主业还是在做 Podcast 上面，可是 Podcast 上面它的收入其实非常的微乎其微，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少。因为毕竟地球妈 Live Talk 又不是就是什么榜上的就是主流的节目嘛，然后可能收听数，就是说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们在收听，但是其实收听数也一直没有到这么的亮眼。它毕竟没有像我另外一个节目，就是地球妈妈外星孩子的地球日记，那一边它可能平常就已经每一集都累积大概几千的一个点阅数，所以可能偶尔会有些广告的业配，但是其实广告业配它也没有多到说可以让你一个月有很稳定的收入，或者是说可以让你有几万块的收入这样。那想当然而啊，就只能想说，除了这个 podcast 的收入之余，我也只剩下另外一个，就是我正在做的 Any Soul Lab 这个疗愈的工作室。但是其实因为我有限额嘛，然后再加上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来去做其他的企划，所以其实整体上的收入我其实是比一般的基本工资还低耶。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如果我现在买了，然后如果我每个月的 这个就是个案，就是灵魂拷卷的数量没有这么的稳定。那我如果可能之后下一个月或下下个月付不出来这个分期的费用怎么办？因为毕竟其实大家都知道球爸现在扛整个家的家计嘛，所以我也不太想一直就是要靠他然后来去把这台电脑的分期给付掉，所以我就只能想方设法自己想办法去看能不能有多一些收入来去把这个现在所面临的这个经济危机给处理掉。那毕竟新的电脑还是得要嘛，然后就是旧的电脑它的这样的个花费跟整个成本来讲其实是不符合的，就是不符合目前我所能使用的状态，所以我就忍下心来就直接去买了一台新的就是 MacBook。 但是我这次买 Air 不是买 Pro， 因为我知道我在历年这样的一个使用经历来发现其实我只要用 Air 就够了，然后现在 Air 的它的精进的效能啊跟它的一些内部其实已经很够我用了，所以我本来一开始还很纠结说是不是要买一台 Pro， 但是后来搞了半天我才搞清楚说其实我买一台 Air 就够我用了。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我经历了非常多的一个关卡跟一个重新去审视自己的一个部分。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在金钱焦虑这部分，因为我必须得要去好好思考说我之后有没有办法去负担这台电脑它的分期，那我们家经济会不会因为这个状况然后会有一些问题产生，然后再来呢就是我有没有必要换到这么好的电脑，还是其实我只要再往后退一点点，我其实只要买够我用的电脑就好，而不是效能过剩的电脑。所以其实在这两个阶段的时候我就很明显感受到自己其实已经在三年前如果遇到同一件事情的状态下这个情绪跟我后面思考的方式跟处理事情的一个状态跟思辨能力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问我说灵性觉醒到底带来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它带来的是比较多的是更适合自己的状态，而不是说我必须得要像可能别人说我一定什么东西都要买到最好啊，用到最好啊，弄到最顶规的啊，或者是说我一定要买到最高级的然后花到最高昂的费用然后才能去把自己思考说哦，至少我之后可能把它摊起来看可能花个6年7年，其实这样使用下来分配下来看其实是够用够划算，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名牌的迷思会觉得我买名牌就是为了想说它耐用可以用很久，但是其实我们后来可以再去好好的思考一下，就是说很多东西其实够用就好，你并不一定要用到非常高级的，或者是像有些东西你明明可能不需要用这么好，但是你因为想要让自己可以就是这台电脑或是这个 3C 它可以让你陪伴的更久，所以你就花了更多的钱，然后甚至是你现在经济无法去负担的状况下去购买了这样的一个商品，那结果呢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拮据，然后只是为了一个可能会让它效能过剩的东西。那其实我觉得这可以退一百步来去思考说我们是不是真的目前我们所看的要买东西之前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是我们现在需要的，而且是适合我们现况的呢？所以这个的确是大家很容易会陷入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买东西的物质欲望上面一个陷阱。那如果我们可以跳脱出来来看，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钱这个东西用得很到位，而不是过度的去使用它，而去造成我们另外一种金钱上的焦虑呢？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当我们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毁坏掉的那个状态当下，我知道大家的情绪应该都会非常的崩溃或者是非常的暴躁，但我觉得不要过度的去苛责或是过度的去让这个自己的状态陷在这样的情绪当中，因为在情绪当下其实我们什么事情或是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根本都没有解决到，而是我们会一直在这个情绪之中打转，然后也没办法就是把自己拉出来然后好好去思考说怎么解决。但我发现三年前的我可能会一直陷在这个情绪当中，可能甚至会陷在里面非常久，那现在的我就是在灵性觉醒之后的我呢，有意识的在生活之后的我呢就有开始发现 哎，我好像会在这情绪没错，可是我只会在这个情绪大概可能一两天，但是我很快就可以把自己拉出来，然后好好去思考说我接下来究竟要怎么处理眼前这件事情。毕竟呢，很多事情其实就是危机就是转机嘛，当你发生了一件让你非常痛苦或是出乎你意料之外非预期之中所发生的事情，它其实就是在告诉你一件事，就是你要如何从这个事件当中去想出另外一个解决的方法，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智慧来去度过这一个难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修行，需要去灵性觉醒的部分啦。然后呢，我也觉得显化这件事情非常有趣哦。如果大家有发现我的限动的话，就是我这几天，应该说前阵子，我有 follow 九力这个，他应该是 YouTuber， 但是后面他就是有开始在做一些像是他自称自己是显化小魔女啦，我也觉得蛮可爱。然后有看了几则他的 Reels， 发现就是真的蛮有趣的。他用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大家有关于像是吸引力法则啊，或是一些显化的一些法则之类的事情。那其实有一些小地球很可爱，他就问我说：“哎，球妈，什么是显化？就是很常听到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显化它并不是让你梦想成真这件事，而是呢，它是用一种像是潜意识的一个训练来去告诉自己说你可以完成这件事情。那你要去完成这个显化这件事情之前，你必须要做到一些事情，例如说写出来你究竟想要完成哪些事情。例如说有些人会说买车买房啊，或者是说会希望可能在几年内可以出一本书，或者是做一样什么样的大企划，或者是说要结婚啊之类等等的。那其实这些都是蛮明确的目标，只是说有一些小 bug 会在里面，就是可能有些人会想说要有车有房，所以他就也许会去写一个他的显化目标，就是他想要例如说可能中乐透啊，或是中发票之类的。像有一些比较不劳而获的状态下，它是比较难被显化，因为其实你应该要知道说你想显化这件事情还是必须得透过自己的努力所达成的吧。但是你说发票或者是像这种比较偏向就是你不需要努力就可以获得的这样的一个财富，它基本上来说它就并不是透过你的一个努力一个目标，然后或者是你的计划，或者是你一个你的生活上的目标流程然后而去达成的。可是如果说你告诉自己说我希望呢每个月有多少的收入，然后你希望呢能够换一台电脑啊，或者是说你希望能够就是可能有五场的一个演讲，或者是可能你也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它其实是可以透过你一个按部就班的一个流程来去完成跟达到的话，这样的一个显化目标反而是比较是适当，甚至是说它是比较好被完成的。所以显化基本上来说就是把你想要的然后放进你的潜意识里面，然后在这个潜意识的运行过程当中，你也很清楚的知道我可以做哪些事情来去达成这个目标。所以前期跟中段这个努力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些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些目标的完成或是这些梦想的达成呢？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其实我从去年就一直很想要换新的电脑，然后我不是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潜意识的关系，所以就是导致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毕竟呢，我有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它既然还能用，我干嘛换新的？反正现在没有钱，那以后再换好，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存在，所以我没有办法这么快就决定要换电脑这件事情。可是呢，就在上礼拜，既然发生了，然后也就迫使我去换了这样的一台电脑，所以我就后来就仔细的思考，就发现，如果没有这个事件发生，我根本就不去换取我的电脑，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去破除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金钱恐慌跟焦虑的状态。我就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就有点豁然开朗，就发现说， 啊，这其实不就是我自己在去年所种下一个显化目标呢？或今年就是用人生课题的方式来去显化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呢？这是不是很神奇？我就觉得后来想想，根本就是一个很妙的事情。但我相信这种事应该很常发生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只是大家不会这么样的去把它觉察出来。那我觉得在这事件当中，除了第一克服了我，其实也不算克服，就是我现在还在努力的想要去完成它，很努力的想要去克服它的一个金钱焦虑跟金钱恐慌的状态下，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面对事情，就是面对买东西这件事情，我更有意识的去理解到我是需要而不是买想要，然后以及呢能够去衡量自己到底适合什么。那除此之外呢，我相信很多人在买东西也会面临到一些状态，就是有一些是我觉得社群上面这个问题蛮大，就大家很容易会被一些广告给洗脑，或甚至是说会被一些社群上的 KOL 然后会去引导到你可能没有那么需要的东西，但是你看了那么多，你变成你想要这个过度的一个物质欲望来说，基本上它其实某方面也就是一种考验，因为你究竟有需要这个东西吗？你究竟有需要这个东西来让你的生活有所改变吗？或是你买了这个东西，难道你就可以得到某一个程度的快乐或是幸福吗？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需要大家好好去思考有关于金钱上为什么我们会有过多的欲望跟焦虑这件事情。而欲望跟焦虑本身它就是combine在一起的，当你有欲望的产生，你就会需要更多的财富来去满足你这个欲望，那你需要过多的这个财富是不是就会造成你过度的一个焦虑呢？因为你必须要有钱才买得起嘛，那你如果没有钱，那你是不是就会开始焦虑说我很想要那东西，但是我现在没钱，我应该要怎么做？就是我们会一直陷入在这个回圈里面。那其实呢，我们要如何去克服自己的一个金钱焦虑跟金钱的一个恐慌的状态，我觉得很重要的真的还是大家好好想清楚，你究竟买东西之前是需要还是想要，以及呢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负担得起。当你的人生已经撇除掉过多的一些物质欲望之后，剩下就是你所需要的，例如说可能是生活上吃喝玩乐，那可能就是吃喝上面你可能会吃的比较健康，或者是说你吃的会比较清淡，你也不会那么常出去吃比较昂贵的一些餐厅或是料理，而是回归到比较自然的状态，那你是不是就不会去花费过多的费用？那另外呢，其实在玩乐上面，如果你并不是说要花非常的多的钱然后去完成一趟豪华的旅游，其实很多方式它也可以让你达到跟玩乐一样开心的效果，但是你不需要花这么多的钱。例如说一样是露营，但是你不用买到设备超级顶规然后花了很多的钱，那其实很多时候你也许买一个二手或是跟别人租借，那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很容易会把自己困在一种就是泡泡里面，然后会一直以为说这样的方式才是对的，但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审视自己到底什么样的状态是适合我们的，符合我们的，然后又不会过度的去花费一些消费。那你在不过度花费这些消费之余呢，其实你也会发现到我现在所赚的一些钱或是我所获得在这些收入，其实在我生活中已经够用了。我还记得之前去松山办一个活动的时候，然后是在一个庙前面，然后在五分埔嘛，然后那一间五分埔的土地公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跟我说，难道有钱人就是真的就是财富自由吗？有些人他可能身上已经有几百万几千万的一些存款，可是他还是会觉得不够，所以他还是整天非常的焦虑，想要赚更多的钱。那反而有一些人他可能一个月他可能赚了三万四万五等等之类，可能就是一个很基本的生活开销，他也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恬静，也不需要说就是 有非常多过度的一些消费，然后他就是觉得这样生活也很好，所以其实那时候土地公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所谓的真正的财富自由其实是来自于你的心灵自由。如果你的心灵已经在这个时候感受到我现在生活也很好，你也不会过度去追求那些富裕的生活，或者是别人眼中所看到所称羡的那些生活，因为并不是那些生活才能带给你快乐，而是你如何让你自己在你的生活中寻找能让你安定，然后能让你感到舒适的状态，我觉得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存在。这也是什么叫做丰盛，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丰盛就代表不愁吃穿啊，然后就是代表财富自由啊，就代表会有很多的钱啊，但我觉得丰盛这件事情其实取自于说你的心灵有没有完完全全的自由这件事。如果你的心灵感到自由了，那其实你就是在丰盛里面了，不是吗？所以其实很多的词句都有很多的解释，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上或自己的认知啊思维上面，其实对每一种词句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那甚至是有些人可能还是会被主流媒体给洗脑啊，觉得这个词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保留真正的良好的思辨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大家呢，无论是在你在看一些可能灵性的书籍，或者是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种种 anyway 一些多媒体的东西，都一定要保持怀疑，然后甚至是要保持思辨能力。其实我最近就有看到有一些小地球他提供了一些可能从别的社群上看到的一些有关于像是金矿的文章，或者是神灵的文章，灵性觉醒的文章，甚至是他们也会分享说看了什么书。但我其实都很想跟大家说，其实地球妈妈到现在灵性觉醒的这个经历到现在可能大概三四年不过吧，我真的没有看任何一本灵性觉醒相关的书，顶多我觉得有一本可能有一点点靠近，但是他在讲静坐冥想这件事，他也没有讲很多说什么会有什么灵性上面的发展什么没有，他就只是教你如何静坐而已。那除了这本书之外，我真的没有看任何一本有关于灵性觉醒的书，或者是什么开发指导灵还是什么种种类型的书，我真的都没有看。因为有一个状态是，当你去看了这些资讯，然后你其实某程度来讲，你也是落入了这个人所设下的一个框架里面。那你再多看这些文章，这些他的个人的一个意识的状态之后，你很莫名其妙的可能就会被这样的文章或者这样的状态给去洗脑，那你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我觉得是另外一种灵性的陷阱。所以也不是跟大家说完全不要看书，而是你在看书的当下你一定要保有思辨能力，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吗，还是说你也可以去实践看看，然后去做一个算是实验，而不是说完完全全就相信它。就像我们现在在读一些经书，我也是会一直保持这些思辨能力。例如说我前阵子在 IG 上面发，我看了一本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这本漫画，那我就后来发现里面它有一个大愿是，就是大家可以让大家长得都一样啊，然后没有人会变女生啊。我就看到这两个愿的时候，我就心中充满着非常多疑问。第一就是为什么不能有女生，难道变女生很糟吗？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要长得一样，就是很奇妙。我难道说我每个人长得一样就不会被歧视吗？还是说就不会有任何的状态？所以我那时候看完这两个月的时候，我真的有非常多的疑问。所以我就觉得每件事情其实大家都要好好去思考一下。然后再来是说呢，很多东西它其实在以前就有时代他们传统那个文化背景跟他们所理解的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代其实都已经有很大的不同，而是我们也应该要去思考说，毕竟经书这个东西是 人所传下来，是人所编撰的。那我们其实在现在有很多进步的一些思维，其实都已经要再去做一个改变。那所以思辨能力是不是很重要？如果你看了里面的那两个愿，然后你也觉得哎，对啊，那真的什么希望来世能够当男生啊，然后可以比较免除那么多痛苦，反正种种之类的，或者是说哎，那如果大家长得一样就不会被歧视啊。就是现在世代它已经演化到现在，所以已经有很多旧有的观念都应该是要被再更新的。所以我们在看书看这些资讯之余，一定要去保有这一些思辨的能力，如果有问题就问，然后如果对方他可能所说出来的没有办法说服你，那也没关系，你可以去寻找真正的问题跟解答是什么，你也可以真正的去从中去参悟，哦，原来也许对方解释这样，但你可能从你自己的角度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问题或者另外一个答复。我觉得这都是为什么佛家说就是我们要一直要去思考，然后要得到智慧，要开悟一个真正最大的一个大智慧吧。所以如果大家呢真的平常有在抄心经，然后有在念经，然后有在看这些经文等等的，真的要把这些文字的内容看进去，变成你的智慧，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这才能让你的人生能够过得比较顺风顺水。然后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你认为灵性觉醒就是代表不会有任何一切不好的事情，或是不会有任何一切非预期的事情发生的话，那就错了。真正的灵性觉醒，它是要告诉你，在你面对这一些你所害怕的、所困扰的，甚至是说会造成你恐慌，还有或者是一些让你很苦恼的这些非预期的事情发生当下，你是可以赶快的把这个情绪做一个整理，你也可以觉察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然后呢把这些情绪放下来，思考如何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如何将我们所平常了解这些智慧把它融入在这个困境的解题当中，最后把问题解决了，你也面对了，问题解决了，你也能好好的放下它。在未来呢，也许可能再次经历之后，你会发现这就不是你的难关，也不是你的困难，而是你已经非常自然的可以把这件事情好好的处理，甚至对你而言，它也不会再变成让你认为是非预期发生的事情，而是你会变成一个觉得那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灵性觉醒它比较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的有意识生活，就是这一点。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相信宗教之余，或是相信自己灵性觉醒，或是相信种种的灵性相关的一些资讯当下呢，一定呢要好好的把这一些真正有智慧的内容读进心里，然后呢好好的运行它，参悟它，变成你自己人生的智慧啦。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咯，那我们下周聊什么呢？不知道，反正地球人公会最近大家很忙，所以目前应该都还是球妈的单口吧，哈哈哈。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欢迎到在 IG 上面私讯我，然后跟我聊聊，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 AnySoulLive。 总之呢，地球妈妈目前没有小编，所以就是本人自己处理一切所以无论你是在 IG 上面，或者是在就是官方账号上面，都是跟球妈对谈交流啦。那我们下周地球妈 Laptop 再见咯，大家拜拜。We'll be right back.
Thank you.